欢迎收听马桶上的狗戏沙。那今天是龙年的初二，在这边先预祝大家龙年吉龙五春，欧北北龙的谈。那不晓得大家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呢？这过年哈，要出去也不是呢，不出去也不是，因为出去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急，一直塞车，然后呢，奶子挤奶子，老二挤老二，但是不出去的话，待在家里面又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啊，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大家分散人潮嘛，不然的话就是会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拥挤。那今天呢，我们呢，不聊旅游了，前几集讲啊，那聊了四集的旅游。那今天这一集呢，要做一下市场回顾。那在这之前呢，我要讲一下最近呢，有人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录 podcast？因为我为什么要录 podcast？ 其实我的观众也不是很多啊。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说，纯粹就是说找一个地方可以训练我的口才，然后训练讲话的流畅度。那再来就是说呢，把我一些想法把它记录起来，就未来呢可以当作我的数位资产。就是过了100年之后呢，假如呢哪一天呢，以后未来的子孙呢，有人就是无意之中听到我的作品，然后就是觉得哇，惊为天人的感觉。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啊，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古代的一些，去参观过一些古代的一些人留下的东西。其实不管任何上的物质啊，比如像书啊，或者是说衣服啊、房子啊，任何的这种非数位的东西哈，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会慢慢消失。我们只能从这个考古去预测这个人，他的外貌啊、想法啊，还有他所历经的生活。但是数位就不一样了。自从人类发明数位之后呢，我发觉就是我们可以这个东西呢，只要这个电脑呢，还在，网络还在，就算今天你的电脑坏掉，可是你这东西存在云端，它很多个不同的 copy。所以说呢，不管我们今天历经了甚至世界大战、核子大战的人毁灭好了，我觉得这东西还是找得到啦。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要留下这种东西。那可能以后呢，我的小孩，或是我的小孩的小孩，他们可以听一下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是我的初衷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借由这个地方呢，来发表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心里面平常看东西啊、旅游啊、做任何我热爱的事情的一些心得，那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要讲回顾一下市场的一些最近投资啊，从去年的一些回顾啊，一直到我觉得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2023年的情势好了。2023年呢，回顾一下这今年，反正想说现在刚好是过年嘛，去年我们这个兔年的那个股市真的是非常的高低起伏啊，非常具有戏剧化。去年呢，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说惨了哦，从那个2022年应该是说2022年吧，从2022年那时候乌俄战争嘛，一直打到最后，那时候很惨。那时候呢，巴菲特呢在他的股东会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涨价，然后他们也看到了。就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呢，我觉得他某方面成功的就是告诉了大家这个通膨的会发展的越来越严重。那果然在2022年，这个股市经历了因为通膨呢，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了整2022年的走势都非常的惨烈整个非常的不振。那一直到2022年底的时候呢，才慢慢转好。那这个转好的关键呢是 AI， 就是 NVIDIA 呢发表了这个新的 AI chips， 应该是说除了 NVIDIA 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关键的词，就是 OpenAI。他们发表这个新的这个OpenAI 的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然后大家突然间像醒过来一样，发觉这个东西呢真的是 AI 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所以2023年的一开始呢，让整个股市走出这个很大的低迷的时候，就是这个 OpenAI 他们发表出这个跨世代的 AI AI 的这个语言模型，那大家了解到说，哇，我们的未来的很多东西呢，可以用这 AI 做出很大的一些科技上的进步，甚至进展，甚至很多人预言说，这等于是第三次的，或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去年呢，AI 呢带出了这个科技股，首先把科技带出了这个泥沼，然后呢，甚至经济呢，原本大家预期是说，联准会呢会一直升息，然后导致这个经济崩溃，甚至呢，非常严重硬着陆。那我记得我在去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提出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跟见解，那时候我就提到是说，依照整个数据来看，还有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个这次的通膨呢，它是因为这个疫情后，尤其是疫情后，所造成的这个供电的这个中断呢，所造成的这个所造成这个通膨，还有加上这俄罗斯战争所造成的通膨，那随着这个欧洲国家他们的能源找到替代的卖家，他们可以从美国啊，甚至卡达或者非洲呢找到这些天然气的替代之后，那这个它的我们的通膨就慢慢缓解。就果然，在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通膨呢感觉现在已经不是太大问题，而且呢，的确以目前为止来看，的确是实现这个软着陆的结果，但我不是说我个人很厉害，好像会预测一样。我觉得这完全是几率问题啊！我当初其实也是就我个人看到的一些情况呢，提出个人的见解，但也不是说真的多特别做预测。虽然说我觉得当时很有很多经济学家们讲说什么讲得很恐怖，甚至达里欧也讲说整个我们的这个世界会会我们的通膨非常严重。就后来呢，证明呢也没有这么严重。甚至真正的实质上的那种大家感受到这个经济衰退，并没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算是蛮 lucky 的，大家也是蛮幸运的，因为照理来讲呢，去年前年的这个乌俄战争呢，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全世界的大战。假如说呢，北约呢跟美国呢如果没有唱出来支援这乌克兰的话，我相信这个战争会非常严重，那甚至接下来中国就会崛起而效之，会攻打台湾，那这引发很严重的一个战争结果，那还好，大家真的是我觉得有神明吧，有上帝吧，上帝保佑。那所以说，2023年呢，我们觉得2023年整年看下来，就是 AI 拯救了大家，还有上帝拯救了大家，对不对？那还好呢，这就是基本上2023年一个走势这样子。那二零接下来呢？我们新进入新的一年哦，股市呢，从2023年呢，因为 AI 股票的这个狂涨，那进入这个新的这个从这个初升段呢，一直冲到这个主升段，冲到主升段。那目前我认为是这个行情还会走蛮久的一段时间啦，因为看起来很多一些法人机构啊，他们并没有很大量，还没有开始真的很大量的买这些 AI 的股票。那我所以认为呢，依照这个他们的金额的水位来看呢，我认为 AI 还有很长一段路会要走，甚至像一些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大型的AI 公司开始涨，包括这个我们七巨头，我们的微软，还有 Meta，还有 Google，还有苹果这些七巨头，他们呢先领先市场，先开始涨。那些小型股票呢，其实他们现在并没有达到一个偏离估值的部分。尤其相比2020年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些小公司呢还没有真正到一个疯狂的这个泡沫化。所以说，我认为这个 AI 的趋势、AI 的走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有可能呢，我觉得今年会有一段时间会这个 AI 会可能应该说整个股市啊会得到一个回档。一个比较重要的回答，我认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呢，就是譬如像说川普哈，川普大家知道说最近他在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川普是领先的所以说可能这个我认为呢会造成这个，会造成有可能我觉得超现在一半的几率呢，川普会当选。如果说呢，共和党如果说民主党今年的经济又没有拉起来的话，或者是让选民无感的话，我认为那几率又更大。那这个川普当选呢，其实 最主要是不确定性啊。大家知道说，川普在那4年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原本就是把前面的人所做的东西完全把它打掉重练，比如像说可能像巴黎协议这个全球暖化，就是全球各个国家一起努力，签订的这个巴黎协议，就是全球国家一起要致力于减碳这个协定呢，这个多边合约呢，把单边撕毁掉，他不做了。那这种造成不确定性，其实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这种不确定性呢，有时候呢，如果说弄不好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敌对国家的误会造成这个战争的发生，也是有可能。那我个人是认为是说，就是可能有确定性的这个总统当选比较好啊。不过那一位呢，真的是有点老哦。不过大家看看，其实他的副手还好。这个贺锦丽他是蛮年轻的一位，这个倾向于科技业。诶，没有，贺锦丽讲错，更正。这贺锦丽呢，他的缺点就是说，他比较是反垄断。那他针对一些垄断的一些科技业呢，有作为一些警告啊，甚至调查，譬如像说这个Google 啊，甚至苹果也都有。那所以说呢，民主党上任也是有好有坏。不过我认为这个目前来看呢，这共和党川普当选有可能会是一个对股市一个比较负面的不确定的消息啊，因为股市其实最怕负面应该是说股市人是最怕不确定性。那再来就是说，我既然提到就是说未来今年的话呢，今年大家看到 AI 很各个 AI 股票呢都不停往上涨。前阵子 ARM 呢，ARM 这 ARM 呢在一天之内上涨4%。我觉得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因为ARM 它的架构啊，就这几年大家包括苹果还有高通他们渐渐他们的这个设计的架构呢，从这个 Intel 的 x86 呢要转往这 ARM 的架构，因为 ARM 的架构呢它的功耗是比较低，然后也比较省电然后它的效率也比较好，所以说慢慢，我觉得啦，未来这个部分 PC 的部分未落 ARM 的这个架构，也是这个原因呢，所以 ARM 他们在一夜之间呢上涨了4%所以说这也是不仅是 ARM，最近很多 AI 股票，包括 Meta 在短一天之内就上涨20%，Meta 部分呢，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重估值嘛，因为大家它的那个营收，因为它的获利，因为它砍掉裁员掉许多人员，所以造成它的成本呢有很显著的这个哦这个显著的省它的成本，所以导致呢它整个获利呢成长了1倍。那加上呢祖克伯呢又发表说他要发股利。所以我认为说，这个 Meta 部分呢，比较像是这个重估值的部分啊，就是说，把这个大家市场上呢认为说比大家预期的呢，还要好。那再是也是呢，在整个去年当中，因为它砸入这个 OpenAI 部分呢，然后让整个它的估值呢，它的未来的前景呢，本益比呢，大往上修。那大家看一看基本上这个七巨头啊，除了这个亚马逊还有 Apple 之外呢，大部分都涨了，大部分都涨了，就剩 AI 的大家都涨光光了。那个人觉得就是说接下来我倒是觉得大家其实蛮多人啊，其实我现在讲 Apple 部分，其实蛮多人目前蛮看坏 Apple。那第一个部分是因为 Apple 没有什么，你首先关键字啊，其实 Apple 没有什么 AI 的相关的新闻。那手机的部分，最近 Samsung 推出了 S20，这个是呢，它就是号称这个的 AI 手机，不过卖的我觉得是有点贵啦，10万多块。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提供1年免费的那些很不错的 AI 的这些功能，包括说线上即时通话翻译，也就是说，可以像你今天打电话要去日本订房你知道拨电话过去，你用中文讲，那对方听到就会听到即时的日文翻译，对方如果讲日文呢，回来你听到也是即时的中文，就是等于是没有这个 delay 没有这个延迟的这个即时翻译，非常的酷。那这部分呢，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一个卖点，所以大家开始预测说那苹果今年会卖得不太好，我认为也是啦，因为大家毕竟就想到说苹果他们所有的这个 AI 的 feature 没这么多，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看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苹果呢，但它在未来这个 AI 的部分呢， 会站在什么位置。我认为是其实没有这么悲观啦、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可以看一下是说苹果呢现在呢、AI 的部分呢它有自己在研发这 AIGPT。除了他们自己有这个研发这 LLM 之外呢，他们也有在积极的呢，他是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七大家的市面上这七大家在研发 AI 公司里面的这七大家公司里面呢，他是花了最多的钱呢在价并购呢那些 AI 的小公司。那我们看一下他并购哪些 AI 小公司。基本上他并购的公司里面呢有包括像说这个之前我再讲几家比较重要的，像 Asnor AI 这个是低功耗 AI 技术的公司，那就是说它有做一些 Face ID 的部分啊，像我们这几年的 Face ID， 其实所以 Face 我觉得这部分算是苹果的这个独门啊，那独门。那再来是像 Voices， 这 Voices 就是它是在处理在做这个语音辨识的 AI， 那这部分呢它会用到这 Siri 的部分，不过可能慢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Siri 的这个 AI 的辨识功能会越来越强。那再来就是说像那个 VLNX 这个是这个语音的，应该不是语音，它是影像的分析还有内容的理解啊，这部分呢基本上可以用在苹果手机里面的一些 AI 功能。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苹果的 AI 功能，比如像说大家如果在用苹果的这个照片搜寻的时候，大家可以搜寻就是譬如像说你要找特定的东西啊，比如像你可以找笑脸啊，我就可以去找那个找到人的笑脸，或者是说你要找一个地点啊，或者是文字啊，那你就可以做这些搜寻。那其实说这些功能有些其他手机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我认为苹果还是有些 AI 功能，但这个 AI 功能可能对比现在出来 S24 呢感觉有点微不足道了。其实 S24 明显比较起来它一些 spec 它可以做的东西是比这个目前 iPhone 要多，所以大家就预测说这今年出来的 iPhone 16可能会卖的没这么好。但是呢我刚才提到的是说其实苹果它是很低调的一间公司，他们过往的一些记录就是说它会静静的看着大家发表的东西，然后呢自己静静的埋头苦干嘛都做等于是然后他会用各家的这个优点，他们看会去分析他们在市场上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优点缺点，然后偷偷的研发，然后突然间呢推出个产品收购大家，就是过往呢苹果会做的事情。大家还记得这个第一家推出智慧型手机的是谁？是我们的 HTC。那 HTC 到哪里去了呢？不见了嘛。后来苹果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候呢，我就是独排众议，说那个 HTC 惨了，真的惨了，它大概会被整个苹果淘汰掉。那果然嘛，果然真的是，我觉得，毕竟我觉得第一个美国市场比较大，然后再来是美国他们的软体的设计能力呢，因为它更贴近这个使用者消费者市场，所以说他会做出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那我认为呢苹果呢他在未来呢或许是他在可能最晚吧，我认为明年啦，今年的话可能最快今年会推出，那明年会明年最晚的话我就明年都要推出这个 AI 手机。假如说他的 Siri 的这个功能呢没有做到 AI 的话，我认为未来对他的整个市场的发展会很不利。但据说啦，听我自己也蛮紧张，他们也是持续都有在发展这个 AI 部分。那比如像说这个 AI 的对他们获利的帮助有多少呢？最近微软他有做这 Copilot 的部分。那 Copilot 呢据说呢Copilot 的部分他们微软估计啊，这个在 Office 365的假如说有 2.5 的渗透率的话，那一年大概有35亿美金的营收多出来。那如果说 10% 的参与率呢，那每年营收呢将会增加到140亿美元。但是大家所知道就是说苹果的它的这个订阅呢更是这个微软的三倍啊。所以说假如说呢它未来发展出这个 AI 部分一定是会发展出来。那它用它自己 AI 的这个譬如像 Apple GPT 的这个设计出来 AI， 假如说一个月呢 2.99 美金，只要有 15% 的用户渗透，那它的年营收就会增加108亿美元。哇，非常的不错。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是说 苹果呢，基本上它能，假如说它未来呢，哦，就是说它有这 AI 部分的时候呢，我认为从明年开始，明年应该就有这 AI 的这相关的营收，它的整个营收会进步的很多。那今年股价呢，之所以会不动，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哦，苹果是会推出这样的产品，也无法去预估说未来它会的营收的增长是怎么样。不过我倒是觉得现在是一个很不错买的时机啊。只要大家相信苹果不会倒的话，基本上现在是个蛮不错哦买的时机。至于说有些人会说，哎，今年如果说今年它的市占率被侵蚀的情况之下，这股价会不会有影响？当然啦，我觉得这个看市场上的波动，可能是有影响。但是如果你是看更长远的话，我认为现在倒是一个，哦，今年现在这个它的股价在这边上不去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就是慢慢，应该是反而是这个定期定额哦，今年加码的很好的时机啊。那另外有个市调，就是说在这今年的那个 Pimits 这个调查，他说呢，超过42%人愿意支付10美元哦，或者更多来使用这个 Apple 的这个 AI 的助理，假如他们有的话，所以我认为呢是苹果呢，他们要这个强化 Siri 是势在必行，用这个他们的 AI 的language model 来加入更多的功能，还有甚至更多 app。我认为未来的这个部分呢，会带给苹果很好的这个营收收入。那除了这个苹果的部分之外呢，最近呢，这个应该说除了这苹果的这个的 feature 之外，我认为啦，我个人的分析，我觉得 AI 苹果呢，它可能未来会压注在这个边缘运算部分，因为毕竟它在这个云端运算呢，它不是像微软嘛，没有像，或者是没有像说亚马逊啊，还有 Meta 琢磨这么多，或者还有 Google 琢磨这么多，我认为它的会走出比较不一样的路啊，它会阻断在这个边缘运算部分，那这边之所以会有边缘运算，就是之前有提到，是说，因为所有的 AI 运算如果都依照云端运算的话呢，它会有些延迟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未来，边缘运算 Apple 它可能会在边缘运算这边下很多功夫，譬如像可能会把一些小型的 language model 放进手机里面，这不是没有可能哦，它比较简单的运算，那就是说它等于是说看准了这一块云端运算它的速度不够快。然后他就是来 focus 在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机会的啦，不是没有可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结论就是说，我认为苹果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有爆发力啊，只有大家可能需要点耐心一下啊。如果说你说以长期的价值投资来估算的话，如果说大家不想要去追这些其他 AI 股，比如像说最近暴涨这个 NVIDIA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像 Supermicro 更夸张，涨得更多，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苹果的部分。那再来呢我要回讲一下呢最近的这个台股就台股的部分呢。台股的散热散热部分，最近呢，在那个封关之前呢，我们的台湾的那个散涨得非常的夸张记得其用呢，在一两个礼拜吧，涨了30%不止啊，40-50%有，从300多块攀了蛮久的，然后一路涨到快500块。那这部分呢，大家觉得很奇怪，之前不是炒股这个话题吗？那最近呢，是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Supermicro 长得很夸张，就是美国的美超威。美超威它是做组装，就是做那个做它是在美国这个辉达的组装的这个供应链。那美超威他们有这时候提到，就是说他们在的他们的这个 earnings call 有提到他们的未来这个水冷的这个解方水冷的方案提升的非常多，需求量很大。那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散热厂呢，目前有这个旗宏、双宏，他们目前就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伺服器的这个散热。那他们呢，目前呢，除了做气能之外呢，也有做一些液冷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你看，大家就想到说， SMCI 这个 Supermicro 他们提到是说这个散热需求越来越多啊，那所以说呢，那大家会想到是说，那旗宏呢，它跟双的单子未来会越来越多，那随着这个晶片设计的功耗啊，因为在这个 AI 的 server 里面呢，未来可能我认为啦，不仅是 AI server，可能连传统式的伺服器，我觉得未来的耗热量啊是越来越多。基本上这个散热他们的这个需求呢，解放会以这瓦数来看，一般来讲，如果说是700瓦以下用气冷很足够，那700瓦以上呢，基本上用液冷。那如果超过1200瓦、1000瓦、1200瓦的话呢，基本上就要用浸热式的水解水冷方案。那这个光这个液冷跟这个气冷的差价呢，就会非常的多所以说大家想到说未来如果说每一台换成这个液冷的话呢，我基本上不会到每一台，不过假如说很大部分，只要说每年以这个15%或是20%的这个替换率的话，哇，那对于这个散热厂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哦。那我认为这个也的确啦，因为第一个为什么要做液冷？液冷它也是比较对环境是，就是它的对能源它的散热效果比较好，那对能源的消耗又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会是一个会是这个 ESG 啊，还有会是这个低碳的这个要求的环境要求底下所必须的。那未来所以说这 AI 的那个伺服器呢，你看每年是以30%的 CAGR，30%的 CAGR 可能还是算比较保守预估哦。AMD 呢，他们预估到50%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散热需求会有多大？而且呢，全世界呢目前呢，伺服器里面呢，能够做出这个哦，能做应该说能做出伺服器的散热的这个模组的，其实没有几家哦。一方面，美国他们不太敢买哦。应该是说，他们基本上也不太会去买一些中国的伺服器的散热解放，因为中国伺服器的解放目前还不成熟。他们目前中国的散热的部分还是琢磨在这个手机跟传统 PC 的散热，那对于伺服器的散热，他们做还没有这么好不过等到他们赶上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要注意一点。那目前来讲呢，这副伺服器的这个散热的实战呢，主要的这个玩家呢，还是以这个台湾的厂为主。那我认为这部分还是会继续往上冲，尤其最近过年的时候，台积电呢，这个 ADR 涨了12%，我相信呢，年后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台股会跳涨，所以大家的期待呢，这个年后的大红包。那再来，我就是最近呢，跟你提大家有个消息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NVIDIA 呢，它最近有个新闻呢，他们提到是说，他们决定要进入我们知道是说，现在90%的这个 AI 晶片呢，都是市占的，都是 NVIDIA。那剩下10%呢，或是10到20%是属于这个 ASIC，还有一些客制的一些晶片。那这部分是它的主要的那个供应商这个 IE 设计厂商分别是 Broadcom、博通跟这个 Marvell。那这两家公司是最主要是做这部分，他们有跟这些像 Amazon 啊、像微软啊、Meta 做这些合作。那最近呢，NVIDIA 听说他成立一个部门，就专门要做这些小晶片等于是说他要通吃就对了啦，要通吃。如果这个东西被他做起来，那真的不得了。但是我觉得市场上是这样子大家还是不敢通，全部压一家啦。所以说，我认为是说，会加大这个客制化的这个竞争啦，会加大客制化竞争。但你至于是说会不会真的会让这些厂商就是股票下跌，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大家会怕嘛。那最近像很多像微软嘛，他们已经摆明都讲说他们要跟 AMD 合作，因为大家不想被 NVIDIA 吃定嘛。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呢，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就是说 AMD 很有机会会往上涨，尤其 AMD 的市值目前才这个 NVIDIA 1/5，所以未来我觉得是蛮有机会再去往上跳，尤其是大家对它的这个期望。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目前大家是对 AMD 存在一个期望，就是大家认为说，像微软像一些大型的这个Cloud Service Provider 这个 CSP 云端的伺服器提供者，因为他们呢，会不想独压于 NVIDIA，所以他们会跟 AMD 合作。但实际上订单的这个 实际上的财报呢，哦，结果呢，大家不知道，或许之后财报没那么好，有可能股市会，哦，价钱会跌一点，不过长期认为还是往上涨啊。除了散热之外呢，我觉得先进封装的部分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成长幅度。但我们看到一些先进封装的设备厂啊，那些实时制程设备厂，其实他们已经先涨了一段了。因为这种设备其实大概都一些业内人都会知道是说它的订单会有多少。不过我认为就是说明年的产能又开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它又继续往上冲，或许会冲过去年的新高。那这部分呢，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啊。那因为现在依照每一家的这个 CSP 的业者，一些大型的这个 AI 的 server 的业者，包括像微软，它的明年的采购量会有8万到10万。那这个Meta 大概是10万台，苹果比较少，我刚才有提说苹果的部分就比较少，大概1万台而已吧。那可是没有关系啊，大家认为是说苹果它可能它首先是会砸比较多钱，会花在这个他们的这消费者就是手机本身的 AI 的这个 feature， 还有这个那个部分，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因素，所以说他们在花在这个 AI server 的部分呢，目前还没有砸那么多钱。那有可能他抢不到啊，有可能是因为他抢不到，这也是有可能的。那 anyway 就是说，各家众来看呢，这 AI server 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先进封装部分呢，我认为还是会往上去往上调，因为这个不管是 NVIDIA 或是 AMD 呢，他们对这个先进封装都有蛮大的需求。这先进封装就是说 2.5D， 那就是把目前 AI 的这个 GPU 呢都会蛮需要的啊，因为它把在晶片跟这个跟这个记忆体部分把它合在一起，那这会需要这个先进制程来做。那讲到这先进制程呢，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泰国一家公司，它是做这个晶片的这个均热片。那当你做这个先进制程的时候呢，你的面积增加的时候呢，你的均热片面积也跟着增加，而且是增加不少。所以说最近这个建策呢，也是这个台湾 GPU 包括像 AMD 还有 NVIDIA 的 GPU 的独家供应商的均热片的厂商建策，然后它最近也是涨的不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过自己做研究，因为毕竟股价还是涨蛮多了除了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先进制程之外呢，建策本身它有做汽车的这个IGBT 的这个水冷的这个散热水冷模组。那这部分呢，也是它一个蛮强的一个成长动力。但今年电动车不太好啊，他看到今年电动车，不仅是这个 Tesla 不太好，其实这个BYD Bill Dream 好像也不太好。不过我觉得这个随着这个利率到顶之后呢，我认为明年或许利率往下调的时候，那这个汽车的部分可能消费又开始恢复，因为毕竟大家汽车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就是它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所以说我认为是蛮有机会。提到这个汽车呢，其实大家除了今年倒是可以看一个东西，或许明年不那么快，我觉得氢能车呢，有些跟氢能车或者氢能能源相关的产业呢，倒是可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台湾做的氢能源的产业呢，这个公司呢，主要代表就是高力啊。高力呢，它是这个美国 Blue Energy 是专门做这氢能源氢能源电池的这个供应商。我认为这个氢能源或许在未来几年呢，当这个电动车它有一些缺点呢是无法替代的时候，因为电动车它的第一个它锂电池比较，所以你要坐在飞机上或坐在那种很大型的卡车上面基本都不可能。所以认为未来呢，我们的飞机啊是比较大型的汽车，有可能会采取，基本上不是有可能，我认为是会采取这个氢能源的这个解方。那这部分呢，未来就会是一个对于这个氢能源的部分会是很大的带动。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刚才提到 AI 啊，氢能源电池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 AI 的相关的一些先进制程的部分可以看。那今天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呢，整个 AI 的部分呢，今年2024年呢，我认为目前的阶段这个主升这个一开始而已，那股票应该会继续上涨，然后至少年中吧。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热门的部分呢，哦，我觉得 AI 部分还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除了 AI 之外呢，啊，新能源的部分，那大家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美国的选举，这个川普呢，他们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如果川普呢，他的当选几率呢，感觉是蛮大，我认为这对股市或许会是一个负面的一些震荡的影响。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那再来就是说红海的，在中东红海这个也门的青年军，他们针对这个这个红海的一些军舰的攻击啊，还有甚至中东的情势、以哈战争还有伊朗这部分呢，或许也会，如果说这战事扩大的话，或者也或许也是个黑天鹅啦。那再来是乌俄战争如果还继续打，然后甚至是说乌克兰他们可能一直打输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这是一个通膨的一个比较会助燃通膨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发生的话，当然我认为股票呢真的是会很好的发展，尤其是 AI 部分，或许啦，你聊一聊1000块不一定，个人的预测啦，看起来目前呢是1000块是很有非常有可能甚至超过。那以下今天就是我的节目，谢谢大家，拜拜。